欢迎走到
暗黑森林。
我是荣宗豪，
我是 Joanna 王若琳。
好，那其实你在做这些 research 的时候，我很好奇，就是这些的功课，你都会怎么去想我下一个要做什么？
其实我就是想到我之前以前有兴趣阅读过的，我令我留下某种深刻印象的故事。对，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样讲可能有点，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但就是有一些故事对我来说是好像是阅读小说那样子的感觉，就是那是一个离我太遥远的世界，所以我可能会他在上面投射很多的想象力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一些那种对社会大众留下很多那种怎么说很喧哗，
你问错人，因为我的中文比你差，你中文比我好太多。
反正就是很令社会很震惊的这种故事，我觉得对很多读者应该也是对我一样，就是有那种引起很多想象力的故事，就是怎么会这样子？所以这有点算是我对故事有兴趣的，有符合这个条件。就是说令我觉得就是有很多想象力的故事这样子。
而且我发现真的有很多这些故事，你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电影的那个情境，
对，
可是你会觉得它就是有一点不可思议到很像假的。
对，然后有时候我觉得它当一个故事它有一点描述出就是人类的善恶的那种极端的时候，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怎么说引人入胜的一个事情，这样子就说哇，原来人的表现有这么多极端，这是我都没有办法想象。我自己身为一个人，我没有过这样的极端。然后我觉得人类对于想要体验极端或者认识极端，其实有很大的好奇心，这样子。
但是你那个不是可以渴求的东西 ，You can't be like 哦，我现在很希望可以有一种极端的这种感经验。然后
对，我觉得不管是爱情或是 whatever， 当然我觉得。当然爱情一点都不是无害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追求极端就是从爱情里面得到。可是有一些我觉得还蛮多杀人事件是某一些欲望或是好像扭曲的爱情而演变的，就是尤其是像我觉得好像很多那种跟踪者的故事啊，对啊，我觉得那些都是好像极端的情绪演变的。所以我觉得好像在阅读关于杀人故事的时候，那你也是某一种好像正常的极端的一种反射。一个正常的极端，比如说很爱很爱一个人，当他扭曲化的时候，好像就变得极端的想要体验一种对一般人来说很反常、很扭曲、很变态的这种情绪这样子。So anyway, that's basically I'm saying. I think that's why people are interested in murder stories. 就是基本上我说的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普遍的读者们会对于谋杀案件有兴趣，是因为那是一种潜意识的，我觉得就是哇，那就是生命的某一种极端。And it's like I'm curious， 我很好奇。
我觉得也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每一个人自己的潜力可以做出什么，
所以那也是一种很变态的认识自己吧，或是一种镜子之类的。对，
也可以是当一个榜样 ，like I never want to be like，
yeah,
我永远不想变那样。
希望是一个让你可以学到一些事情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怎么样才不要这样，
yeah.
对，或是说这样的人他是什么样子状态？那他当时做下这情，他清楚自己是什么样子吗？那你清楚你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吗？对啊，类似。
好，我觉得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可以先聊一些最近可能我们在忙的事情。
好，
然后我觉得可以放在前面跟后面，可能你先讲一个，然后再讲一个之类的。像这我们可以有一个三明治的感觉，就是那个面包是正面的东西，
正面面包，对，正面面包
。
我们来个正面面包。
对，因为像是因为我黑暗森林，我一开始我的那个概念是希望，就像你走进一个暗黑森林，虽然我们看到前面是蛮恐怖的那种画面，还是暗暗的，但是在每一个暗之中，你还是会看到天空还是光线。所以对，所以我觉得那就是我希望不要无限的给人家这种很恐惧的感觉。
对对对。
像我最近一直跟很多朋友说，我有这个想法，我想 我想跟你一起来做这个 podcast、嗯、啊，暗黑森林。然后其实很多人会有一点觉得，为什么你会想做这样子的播客的主题？可是呢，他们很快速，他们又有一个很自然的反应是，他们说那你们是讲哪一些故事啊？然后、嗯、哦，那你不觉得什么什么？就是他们会对这个很好奇。嗯、然后我觉得这是还蛮可能不太常见在华人的文化里、嗯，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应该也是会蛮有兴趣的。嗯、对、嗯，尤其是我们不是拿出来然后乱讲，希望不是乱讲。
Well, I mean, 有时候觉得我有时候我是觉得
我们没有
心虚了，有点在乱讲。
我们应该不是 disrespectful 的人，
不是这样，只是说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一些就是在我网络上收集看到的一些资料，谁知道它的you know, 正确性是什么？所以
是啊，
对，
像你在平常在找。我比如你目前找到比较偏多是亚洲这一边的、嗯、你觉得要找这些资讯对你来说会不会很限就是很少，像在美国
其实没有，因为我之前找到很多，其实尤其是日本的这些故事，其实他们在英文的网那种犯罪那什么犯罪百科的那种
都有
网站，其实都有。
哇，
因为有些故事真的是非常有名的这样子，
像今天你好像也是要
对，
你先还是我先，还是我们剪刀石头布？
我们剪刀石头布、啊，
剪刀石头布，你先，
哦，我先，
我讲我赢了，对不对？是我先，
好，
那我先，
好
，OK， 我的故事呢是在2016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嗯、，OK， 然后是2月9号。Hey, 好，那地点在哪里呢？在澳洲、嗯、然后有一个地方叫 Salt Creek、
嗯、
okay, Salt Creek 是
盐水溪
之类的、嗯、然后那个地方呢，因为我有看很多影片关于这个 Salt Creek， 它就是在一个海旁边，所以有海滩、
嗯、
然后海滩旁边呢就是有它的那个滩，不是扁的，它是有很多那个像山丘那种感觉，然后也有草啊，也有小树木之类的，所以它的地不平、
嗯、
可是在那边非常偏僻，只有一些人可能去钓鱼啊，还是可能去露营啊，会去那边，所以这个地方是很多背包客会想去探索的地方，因为他们觉得那边人很少。你知道很多背包客到其他的国家，他会 like 希望可以去一些比较少人会去的地方，因为这样子才可以回去，然后觉得 like
我真的有去了哪里？
对，我很潮流，然后就是因为我很不跟大家一样去什么什么地方。这个地方位于在阿德，这什么 Adelaide， 中文是阿德莱的城市，再过差不多200公尺。往南边南东的方向，东南的方向，好，所以大概那个位置。然后这个整个事件呢，其实非常像某一部电影，是在几年前非常红，而且也演过第二集、第三集。这个电影是叫《Wolf Creek》，OK， 就是鬼哭狼嚎。那《Wolf Creek》呢，那个时候非常的让很多观众看的时候很惊悚，可是又觉得很棒、很爽，因为它里面就是演一个恐怖的一个人，他就会特别去杀一些背包客、
嗯、
然后杀的那种方式是真的很残忍那种的方式、
嗯、
那就像我们想讲我们讲这些故事，其实就像你们看恐怖电影一样那种的快感、
嗯、哼，
为什么大家喜欢看恐怖电影，就是因为他们会觉得很像某一方面的他们有填满他们的某一方面的欲望，你懂吗？
You know, like, 有时候我觉得就是对啊，就像我们刚刚有稍微讲到一点，就是有人会对于恐怖故事，尤其是真正发生恐怖故事有兴趣， because it's like, sometimes it's just like, I so want to hear about something that's just out of the ordinary.
嗯哼，
就是我是多么的渴求可以让我知道一个生活是不平凡的事情，当然这样听起来超变态的，可是我觉得当然你不是真的希望发生在你事情自己身上， but somehow I feel like there is a subconscious desire for that feeling.、
Mm.
It's like an expansion in a way, like, just like, there's just,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more like,、mm. to everything that I know.、
Mm.
Like, 就说这是一种，我觉得人好像有一种，应该是有，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觉得人有一种就是 潜意识的欲望是想要知道，就是啊，这一定有比平凡的人生多什么的东西这样子。然后就是好像在某种程度上，我就是好像希望自己所认知的世界比自己认知的还要更大。
嗯，
我觉得是某一种这样子的欲望会导致人对恐怖电影或是现实社会中发生的这些恐怖事件有兴趣的原因。
没错，像我喜欢听这种真实的故事，嗯，但是我看恐怖片的时候，我看完一个恐怖片，虽然里面的人死掉不是真的人嘛，嗯，我可以心情不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哇，
我甚至有一次看过一部电影，那个恐怖片就是有一整家的人，
嗯，
那个电影叫山丘有眼 The Hills Have Eyes，
嗯，
在这个电影，
哦，我知道 The Hillbilly Movie，
yeah, yeah. 这个电影在前面的15分钟一个本来很开心的一个家庭就被火烧啊，被强暴啊，被杀，被枪射，然后就是本来很开心的一个家庭好像就是不断就是短短的五分钟四个就死了。我在电影戏院哭得稀里哗啦，歇斯底里那种那种感觉。然后我哥哥觉得
入戏，
对，然后我哥哥觉得超丢脸。他平常会觉得很丢脸，可是他那一天虽然觉得丢脸，他真的也觉得那个画面真的太夸张，
嗯，
所以他还反过来安慰我。他说：“
你那时候几岁？”
那个时候大学。然后我哥哥说 ：“It's okay, it's okay, it's just a movie. 这是一个电影，你不要那么激动。”我就说 ：“I hate them, I want to kill them 。”然后我真的是歇斯底里，我真的不太能看恐怖片，因为你知道，
太入戏了，
对，而且那些画面会让我那个正义感会冲上来那种感觉。
哇，你这样好特别哦！通常一般人看恐怖片是被吓到，而不是有正义感。
我会生气到个爆炸。然后有一部电影叫什么Drag Me to Hell， 就是一个女孩子。那个电影很好看，因为它还蛮娱乐的，
嗯，
可是它也有蛮恐怖的，嗯，就是一个女孩子在一开始的时候，她的主管，她就在银行上班，
嗯，
然后就是她不能就是给一个阿嬷，她不能给她好像一个 loan，
嗯，
就是不能给她贷款，
嗯，
然后那个阿嬷就是原来是个吉普赛，然后就诅咒了她，
啊，
然后就是这个整部电影她必须要找一个方式把这个诅咒就是
打破
这个诅咒，
嗯，
整部电影她一直很努力，然后最后的时候你以为她就是终于把这个诅咒还给这个吉普赛，结果在电影的最后一秒钟，她发现那个诅咒还在她身上，然后她就在那个刹那就被地狱的那些魔鬼就拉下去，然后我真的看完那个电影，我心情不好了两个礼拜，因为我觉得他根本都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啊，他不能给那个贷款，也就是因为他的主管说不行，那个吉普赛凭什么觉得他可以用这样子？然后他那么努力，整部电影就是争取他的生命，然后最后一秒还是把他夺走，然后他最后那个画面被拉下去 ，I was so mad。然后我看完的时候，我真的很像一个黑云在我的头上，然后我真的觉得这个世界怎么可以那么
不
公
平？
所以我现在不太看恐怖片，对。
好，
所以我知道《Wolf Creek》这部电影，就是我刚才说的鬼哭狼嚎是很多人喜欢的，
嗯，
但是这个故事就是真人版，
嗯嗯，
而且是这个电影之后发生的事情哦。OK，
oh,
所以这个故事
wasn't inspired by
it wasn't inspired 是，okay. 而是发生在这个电影之后，
okay.
因为这个故事它发生是有两个女主角，第一个是
对，等一下，它是发生在这个电影之前之后。
之后发生电影之后，
哦，okay,
好，第一个我们要讲的女孩是叫 Lina，
嗯，
她从德国，然后她23岁，
嗯，
然后另外一个是 Beatrice，
嗯，
然后她也是23岁，
嗯，
然后是巴西人，
嗯，
他们两个呢就是不认识的状况呢，他们两个选择在同一个时间去澳洲当背包客，
嗯，
那 Lina 这个德国女孩呢，她是因为刚好休学一年，
嗯，
然后那个 Beatrice 就是巴西来的那个，她是护理师，读护理师，
嗯，
然后她刚好要考试之前想就是让自己放松一下，
嗯，
然后再加上她在澳洲也交了一个可能长途恋情，然后认识了一个澳洲的男孩子，
嗯，
所以她也是去澳洲去见他，然后认识他，
嗯，
好
恋情
啊，就是
哦恋情哦，
那个
我在讲说练钢琴
长途练钢琴，
Sorry,
是我讲错，这是长途恋爱，
没有，就是恋情。
OK OK OK，
你没有讲
好，
你没有讲错，是我的头脑
你头脑
没有问题。
好， 那在这个时候呢，你要知道，像很多的外国人，其实台湾人也有很多，但是我发现好像西方文化的国家，背包客他们真的很喜欢去一些可能偏僻的地方，
就是寻找刺激啊，要不然怎么，就是去当背包客，背包客就是要冒险啊，所以如果没有去选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就是你如果回去，然后说我去了 like 一个很安全的国家。
Yeah, I went to, like,Sydney，
然后他们会觉得 like 不逊毙了那种感觉。其实我们在西方文化国家，我们真的会有这种概念，
就
觉得
好普通，好平常。
没错，就是你觉得你好没有梗。就如果你是今天只是去了一个大城市，
压力
很大。好，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 ，Lena 跟 Beatrice 呢，他们就是一直有计划，希望可以去一个叫 Salt Creek 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偏僻。OK， 然后。你要知道，就是澳洲是非常多的背包客的人会去，所以他平常是真的很安全。你问所有的人在街上，他们有 interview 很多这些的年轻人，他们问十个人说澳洲很安全啊，非常安全，安全到个爆炸，根本都不需要去担心任何的事情。所以你要想一想 ，Lena 跟 Beatrice， 他们真的是觉得我来这里
带着任何防备心的来玩这样子。
没错，所以。It's more than 安全，对，不能再更安全的感觉。Lena 还没有离开德国之前呢，她有去戏院看《Wolf Creek》这部电影。他有去看《鬼哭狼嚎》这部电影，然后他跟他朋友在看的时候，他朋友就开玩笑说：“哎，你要去澳洲，你不觉得很恐怖吗？”他就说：“这是只是一个电影，又不是真实，这又不会发生在任何的人身上。”他有讲过这句话。OK。好，那他们呢？刚好 Beatrice 跟 Lena 他们的缘分是从哪里开始呢？就刚好他们住在同一个那个 hostel 青年旅馆。然后，因为像我自己去日本去，我没有当背包客那么伟大，但是我自己去玩的时候，我也很喜欢住在 hostel，
很便宜
是第一，第二是你可以就是在他们的那个公共的场所，然后可以认识其他的朋友。像我只有认识从荷兰的朋友，然后去年他们还来台湾玩，然后我还带他们出去玩，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可以认识各国的一些的新朋友。那 Lena 跟 Beatrice 他们虽然是从不同的国家，他们就开始当好朋友了。然后他们就一起讨论说：“哎，你接下来要去哪里啊？哦，我想去Salt Creek 啊。哦，真的吗？我也是，我也想去。那个 Beatrice 这个巴西女孩，她就说：那要不然我们现在在那个有一个网站叫 Gumtree， 在他们澳洲会特别用的网站，就是可能大家可能会用这个透过这个网站，可能请求哎有人要去这个地方。”可以一起带我去吗？还是这种的那种交流方式？然后他在 Gumtree 上，他就写说 ，Looking for someone to travel to from Adelaide to Melbourne。OK， 所以他的目的地是想去 Melbourne，另外一个大城市。然后他就把这个写上去时候呢，就是在请求有没有人可以从他们现在这个城市带去 Melbourne。只有两个人回。那第一个回呢是一个年轻男人。那这个年轻人就是在他们还没有出发的前一天就密他们说：“对不起，我的车子突然间有问题，所以我无法带你们去。”所以 Beatrice 只能选择他们第二个选择。这个第二个选择呢是，Roman。Hines， OK， Roman Hines， 一个59岁的一个男人， OK， 然后 Roman Hines 呢 ，Beatrice 本来没有选他，是因为他觉得 Roman Hines 每次回他们的时候，他有一点不耐烦的感觉，甚至他有的时候可能 Beatrice 晚回了几分钟， Roman Hines 就会很没有耐性，很不耐烦的说。是怎么样？你不回答吗？你就快点回我啊！
Scary.
为什么不回我啊？他也说你可不可以就是对我 nice 一点？那个男的也会这样对那个女孩讲 ，just be nice， 再这样子。
That's so scary.
Right， 但是因为 Beatrice 跟 Lena 他们概念就觉得，澳洲他们也需要一个人开车，所以他们也没有什么选择，那就只能选择 Roman 这个人。所以在第二天的时候，他们约好他在某一个地方见面。他们见到他的时候呢，他们立马觉得，怎么他的长相比他讲的年纪再大一点的感觉？他59岁，可是看起来更老，而且他。你知道他多高吗？你要知道 Beatrice 跟 Lena 他们是23岁的女孩子们，他们个子都蛮矮的。这个 Roman 他的身高有198公分。
Holy shit.
OK， 所以他壮壮的。
He sounds like a movie character.
Exactly, 完全像电影里面出现。你如果回去，我们会
po他，就是那种什么中古时期时代剧的那种像那个村落里面的巨人。
对，而且你看他照片之后，你会觉得 Oh my God！ 你现在在查，好，你查了之后，我再继续讲这个故事。好，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
Roman，
OK。
Heinz，
就 H-E-I-N-Z-E，
like the ketchup，
yeah， like the ketchup， 不是有多加个 e。
God.
好，这个时候呢， Heinz 就开始开车，然后开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的时候呢，他就自己决定在 Salt Creek 这个地方，就是 Melbourne 跟 Adelaide 的中间的一个，我们刚刚讨论的就是在海旁边的这个区域，他自己决定把他们开进去那边，然后说我们在这里露营一个晚上，然后也没有问过这两个女孩子 O 不 OK， 他就自己这样的决定 ，OK， 然后自己这样的决定时候呢 ，Lena 就觉得他有点奇怪，他就有问 Beatrice， 就他问巴西的那个朋友，他说你不觉得他有点奇怪吗？你不觉得他有一点就是不太能信任。那 Beatrice 可能比较单纯，他就说没有关系，我觉得还这里还蛮舒服的，我们反正在这里就是露营一个晚上也不会怎么样。
她是巴西的女孩。
巴西的女孩子，对。然后可是巴西这个女孩子也觉得这个整个地方也不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她怎么会选择那么偏僻的一个地方来决定来这里露营，而且她决定去的时候是还蛮，你知道吗，就是不是找来找去那种感觉，是直接开到这个点。OK， 然后其实他在这个整个纪录片里面呢，我是看 60 Minutes Australia 版本，他们其实这两个女孩子一直到现在还是觉得很舒服，然后自在，然后自拍啊，自己拍一些影片，所以还没有到这个时候呢，他们还是觉得是安全的，没有觉得什么诡异。OK， 然后很明显就是这个 Roman 他对这个区域是很熟悉，他就有说一些，比如说啊，这个地方啊，平常啊，可能那个水潮会高，然后这个整个都是水啊什么，所以他很了解那个 area。好，那这个时候呢 ，Beatrice 跟 Roman，Beatrice 就可能护理师的，他的个性就喜欢帮忙嘛，他就跟那个 Roman 一起来，就是把那个帐篷弄起来啊什么的。但 Lena 她也很累，她就是想先睡个觉，所以她就先睡在车上。OK， 那 Lena 回到车上睡的时候，就发现了接下来这件事情。这个时候只有 Roman 跟 Beatrice 嘛，对不对？巴西的那个女孩子，她就说：“哎。”我刚刚看到那边好像有一些袋鼠，你不是很想看袋鼠吗？然后 Beatrice 她穿着 bikini， 因为她就是很自在，然后想晒太阳嘛。然后她就说：“哦，真的吗？那边有袋鼠，那你带我去看好不好？”她说：“好啊。”她就带她去看。然后走了一段路的时候呢 ，Beatrice 就觉得越来越奇怪，就是根本都没有袋鼠，而且那个 Heinz 的行为好像也有一点怪怪的。然后他就这个时候，他就说呢，我没有看到袋鼠，那我们要不要转头回去？然后他一转头的时候呢，突然间 Roman 从他后面用他的手就是掐他，用整个手臂这样子掐他的喉咙。然后这个时候 Beatrice 他反应还没有过来，他是说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然后他这个时候才发现 Roman 直接拿一个绳子拿出来，然后绑住他的手。然后他也说 ，Either make this easy or I'll break your arms。你现在呢，就好好听话，要么我就会，偶尔我会把你的手弄断。他就害怕了。你要想，这个人是198公分嘛，对不对？然后 Roman 这个时候就把那个 Beatrice 的 bikini 撕开，开始亲她，开始摸她。然后 Beatrice 呢，因为他知道他赢不过他，所以他就想用讲话的方式，就是想，你知道吗，让他跟他是同一队那种感觉，就是不要跟他就是反，他知道他打不过他，所以他只能用讲的。然后这个时候他想讲不要这样子做，我真的我们可以就是冷静一点什么的这类型的话的时候， Roman 是直接拿手打他，就是直接这样子，怎么讲 punch 他。然后 Beatrice 这个时候他就知道他真的没有办法抵抗，所以他就他心里想说我必须要生存下去，所以他就让他就是有一点信心他，然后就是不没有再继续反抗了。但其实 Roman
我觉得这种事情好令人难过，
很难过，
就是让我会难过的是好像 为什么与生俱来的？这算是与生俱来的吗？还是说这是社会教育的呢？为什么好像欲望可以顺理成章的成为一个伤害人的事情？那可是这些都好像是不是被我们生下来的条件？就是说哦，女性有一些特征会让男性想要侵犯她。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那种感觉怎么形容，可能就是觉得有一种
为什么
没有办法改变的哀伤。
对，而且为什么女孩子一定要有？就是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会允许女孩子要有这个的 ，like 危险性？你这就是这个可能性，你知道？
对，就是有很多强暴案或什么。然后，可是令我困惑的是，这是先天还是后天的呢？是先天的，有一些人生下来，他们就是有一些这样子的冲动吗？就是 ，I mean， 我觉得好像性爱这种事情 ，like 它似乎有时候跟暴力是有关系的。那我觉得是那种 ，like， 当然就是说，如果 the people involved 就是有参与这件事情的人，如果他们都有达到协议 ，like everyone。I don't know， 反正他们有自己定他们可以接受的事情 ，whatever， that's all good， right？ 就是大家都可以接受。可是当这种事情变得说有一方好像是天生的欲望，可是他做出另外一方很不能接受，甚至永远的创伤这个人的时候的这种事情发生，你就觉得这世界好令人百思不解。就是为什么先天的一些事情会造成这么令人难过的事情？对啊 ，Anyway，
是还蛮真的会让人很难过。
对、yeah. ，
其实我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他有一些演员就是重演，然后我看那些画面的时候，其实我有哭，因为我觉得我有暂停那个影片，然后我需要休息一下，因为想象等一下我讲到这部分，我会讲为什么我会觉得很难过。OK， 好，因为现在 Beatrice 呢，我们回到故事的那个情境。Beatrice 她在当时就是她在被这个 Roman 在摸来摸去，然后你知道他们其实没有特别讲她有没有被强暴，但我相信有。她就说她一直想说，我该要做什么东西我才可以生存下去，甚至她也想说，如果我再死掉的话，她已经幻想她妈妈就是从巴西飞过来，然后找到她尸体在这个地方，她已经开始就是想很多这些东西。可是想到她妈妈的时候，她心里想说她不想她妈妈找到她尸体在这种鬼地方，所以她就跟自己讲说，我不能放弃。然后这就是我很喜欢这种故事，我很喜欢当社会觉得一个人是懦弱的时候，这个人就是在某一个情况，可能他逼不得已的时候，
完全的力量。
没错，我觉得那个是我很喜欢看的一种故事，因为我本来就是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潜力做一些大家想象不到的事情，尤其是我们所谓以为是很懦弱的一些人，然后。就是 Beatrice 在这个时候，他就想，他觉得我必须要继续跟他讲话，我必须要跟 Roman 继续讲话。然后他接下来做的一个决定呢，就应该是有救他的命。他就跟 Roman 讲说：“你现在想做这些事情，我也可以，我也想跟你一起做。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舒服一点，然后回去我们的帐篷，然后我们继续在那边，我们在那边再继续做这件事情。我不会反抗。好。”然后他用这种方式呢，他的声音也是比较放比较柔和一点点，他就看到 Roman 就很像似乎在听他，然后 Roman 就 好像答应了他，然后就继续他们往那个露营的那个帐篷那个方向去走。然后但是呢，走到看到那个帐篷的时候， Roman 突然间好像改变主意了那种感觉，他就开始就是拉 Beatrice 往另外一个方向，然后Beatrice 就发现了，他就反应来了，他就突然间叫 Lina 这样子，他就一口气叫 Lina 的名字。然后这个时候那个 60 Minutes Australia 这个记者他就说， 在旁边都是海浪跟海的声音的时候、嗯、Lena 在睡觉的当中还能听得到 Beatrice 的声音，已经算是一个传奇、
嗯、
已经算是不
奇迹，
对、嗯、一个奇迹，不可思议的，他怎么会听得到、
嗯、
但是 Lena 就醒来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 Roman 就 又用拳打那个 Beatrice、
嗯、
然后就把他丢到沙子上。那 Lena 醒来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哎，我刚刚是有听到、
right.
我的名字嘛，
yeah.
而且听得出来是真的很恐惧的
挣扎的声音，
没错、
嗯，
所以他就醒来了，然后他就往他觉得是那个叫声的那个方向，
嗯、
然后他走到海滩的时候往左边看，他就看到的画面是 Beatrice 是裸体的，然后 Roman 站在他的前面，
嗯、
然后 Lena 他就一看到的时候，他说他在当下他很生气，
嗯、
他就说 Let her go，、
嗯、
你放开她、
嗯、
，Go away， What the hell， Get away from her，、
嗯、
你现在离开她什么的、
嗯，
然后 Lena 就往那个 Roman 的方向去走，然后我看到我就是看到这个镜头，我就有点激动，因为我会觉得，你想一想，她是23岁的一个小女孩，吓、
yeah.
都吓死了。然后你看到那个女孩子现在就裸体在地上，然后那个男的站在那边，而且我刚才没有提到，这个男的身上有两个锤子，然后一把刀。
Oh、my God.
除了那个绳子，他刚刚用 Beatrice 那个绳子，他有这几个武器在身上。然后 Lena 就是不知道哪来的那个
勇
气，他就前往那个 Hines 的方向，然后 Hines 才转头说：“哦，我只是想试试看他。”I just wanted to try her、
mm-hmm.
我只是想尝试她，很像是食物那种感觉、
mm-hmm.
然后这个时候因为她的注意转到 Lena 身上、
mm-hmm.
她就前往 Lena 的方向走了、
mm-hmm.
然后 Lena 就跑走、
mm-hmm.
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哦，这个地方 Beatrice 她就尖叫说小心她有兵器、
mm-hmm.
她有斧头、
mm-hmm.
其实她不知道她到底身上有什么、
mm-hmm.
她就是想第一个想到，因为她英文不是她的母语，所以她就想到什么武器她就讲、
mm-hmm.
她说她有斧头快跑快跑、
mm-hmm.
然后这个地方我也觉得你想一想 like, 她也很害怕、
mm-hmm.
可是她看到别人有危险的时候她还为别人去想、
mm-hmm.
叫她快跑，你知道 like, 她不是为她自己 like, save me、
mm-hmm.
她是说 run away go away hurry run away、
mm-hmm.
然后这个时候 Lena 就跑回车子，然后因为Roman 比较高大，他走路也比较快，他就很快就到那个 Lena 的后面。然后 Lena 说：“我只是想拿我的袋子，我就走了。”然后那个 Roman 他就说，他就直接拿那个锤子，然后打 Lena 的头。然后 Lena 这个时候他就觉得完了。他不知道他到底是拿什么东西打他头，可是他已经感觉他听得到那个声音打到他的那个头、
oh、God.
然后他就说他有裂开那种感觉、
mm-hmm.
然后瞬间都是血流下来、oh, 然后在这个时候他Lena 就是往海滩的方向跑了、
mm-hmm.
然后在这个时候他一直跟那个 Roman 在挣扎、
mm-hmm.
Roman 又拿那个锤子打他至少再三次、mm-hmm. 在头上、
mm-hmm.
然后后来的照片我有看到，他真的头上都是那个缝针、
嗯，
而且不是用缝线，是直接拿那个钉书机这样子。
Oh、God,
然后我看到那个，我觉得 Oh my God，、
嗯、
那个整个身体都揪起来，因为觉得怎么会有人可以这样子对另外一个人？好，
嗯、
这个时候呢 ，Lena 她就觉得。他已经疯了，这个人要杀我、
嗯、
所以他就开始 survival mode、
嗯、
就是生存模式开始开启了、
嗯嗯嗯、
然后他就开始往 Beatrice 那个方向跑、
嗯、
然后这个时候 Roman 就不见了，他还是不知道为什么 Roman 不见了，然后 Lena 就帮我跑跑跑跑跑，然后找到 Beatrice 的时候呢， Beatrice 他后来就是在访谈的时候他就说、嗯、他觉得 Lena 救了他的命、
嗯、
救了他的命、
嗯、
然后Lena 就跑过去要找 Beatrice， 她一直 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然后找到 Beatrice 的时候、
嗯、
他们两个啊，他就把 Beatrice 所有那些绳子就解开、
嗯嗯、
然后这个时候他们两个转头，为什么那个 Roman 不见？因为他去拿车子、
oh、my God，
然后现在是拿车子去追他们、
嗯、
然后他们两个根本都没有沟通好、
嗯、
可是他们两个就选择往不同的方向跑，
好聪明哦，
因为他们
本能，
对，本能，
他知道一次只能追一个人，这样
没错，
对。
然后 Beatrice 他就直接往山丘的那个方、
嗯、
那些的那个沙丘的方向去跑、
嗯嗯、
然后 Lena 就是一直往前跑在海滩上、
嗯、
所以 Roman 因为他没有办法跟着 Beatrice 那个方向、
嗯、
因为都是那些那个丘嘛、
嗯、
所以他就选择就一直跟着 Lena、
嗯、
然后这个时候 Beatrice 他就躲在一些，
可是沙滩上是不是也比较难开车，
也是难，可是因为车子他是 4x4、
哦、okay,
他是
机不 车，
吉普车，它是那种四合，没错。
Okay, okay.
然后 Beatrice 呢，他就躲，因为他又是没有穿衣服，然后他整个也是吓死了，他就躲在一个那个树枝后面。Lena 这个时候呢，因为车子在后面已经跟着很近了，他也是跑进这个丘那个这个地区那个山丘里面，然后他跑进这个山丘的时候，车子就跟着，然后他就一直就是左右啊跑啊跑啊跑，他个子很小嘛，可是那个车子就是一直就是跟在他后面，然后一直跟在他后面，已经跑了好像快1公里的距离，然后那个 Roman 就是有一点在跟他在左弄他那种感觉，因为他已经有几次用他车子前面撞到那个 Lena， 然后 Lena 说他每次只要一被撞到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跑了1公里，他已经没有力气了，可是他还是用他全命就是站起来，因为他不想被车子压死，然后至少被撞到4次的时候，他终于到了一个。就是他就看着那部车，然后 Roman 就看着他，然后那个小女孩，你知道他接下来做的动作是什么吗？他也说他不知道他到底哪来的想法，他直接往车子冲，然后往车子冲的时候，他跳上车子的前面，然后车子不是有那个 antenna 吗？就是收音机的那个线，他就拿那个线就是把它扶起来，然后他再跳上那个车子。
好。这是那个叫什么高跳选手？
对，而且他说他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有这个想法，可是他就是跑累，他已经累到他不知道 what else to do。然后他自己也说，在那个当下，他觉得他自己很像007那种感觉，像 James Bond。
天啊，求生本能是一个真的事情。
没错，对，这个故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证明。然后他在这个车上面的时候，那 Hines 那个 Roman 他就没有办法用车撞他嘛，所以他就一直故意就是开很乱七八糟，可是那个上面那个。Lena 她就是死都不放，然后 Hines 就是已经到一个阶段，就是 Hines 很生气，他就下车，然后他说 Get out the fucking car, get out the fucking roof， 他说你给我他妈的滚下这个车的屋顶。然后 Lena 也很生气，他一直也在骂他，就骂回去啊，然后一直那个 Roman 又一直拿那个锤子想打他，然后那个Lena 就一直用腿想踢那个锤子，就是一直在这样子挣扎。然后 Lena 这个时候也形容说，他的脸上面的那个血，他说已经像在下雨，可是下雨那种都是血那种感觉，他已经快没有力气了。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拿锤子打他的头的，
对对，那个伤口就是一直在，而且是打四次。好，在同时这个时候呢 ，Beatrice 不是躲起来吗？他就看到在这个海滩上有一个车子前往他的方向，他就确认不是那个坏人，那个 Roman， 然后结果不是，所以他就跳出来，然后他说那些车子上的人一看到他吓死，怎么会有个裸体的女孩子在海滩上，然后在那边尖叫，就是他一定是很崩溃的那种状况。然后他们看，就刚好这个车上有2-3个男孩子，都是年轻人，是去那边专门去钓鱼。然后他就上车，他就说有一个人差一点想害我，然后想强暴我。他说你可不可以就是马上打电话给警察？然后他们就说，然后他们就打给就是他们那个区域，这个整个 creek 只有一个休息站，然后这个休息站的老板叫 Adam Stewart， 因为这他们都是年轻小孩子嘛，所以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他们就打给 Adam Stewart， Adam Stewart 就打给警察，然后这几个男孩子他们说你们要不要我们把你送去这个入口那个地方，这样子你等警察。然后 Beatrice 他就说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该我要去救 Lena， 他就说不要，我们立马去找，因为我知道那个 Lena 现在还在危险中，然后他们就开去找 Lena。
年轻人也都很勇敢，这样
超勇敢。后来那个 Adam Stewart 那个老板，那个休息站的老板，他说那些男孩子就是接到 Beatrice 的那些钓鱼的男孩子，他说他们每一个人就是有一点崩溃，他们就不知道，他们就 Oh my Go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Oh my God, 你们很就是因为在那个情况，你怎么能准备心理准备这种的发生？好，那因为他那个 Lena 现在不是还在车子上面吗？那个 Roman 又开了一段时间，他又很想用快速的速度，然后就是那个什么马尾，就是甩马尾、
甩尾
、然后一直是用这些各式各样的方式想把 Lena 对 Tokyo D 的方式想把 Lena 就甩下去，但 Lena 就是死都不放。然后就 Roman 就到了一个情况，他到一个阶段，他就开门，他说。 This is ridiculous，嗯，这个太荒谬了，嗯，太荒唐了，嗯，之类。然后那个 Lena 心里想说你才荒唐吧，嗯，然后他就跟他说，嗯，Lena 就跟那个 Roman 说，我会下来如果你把你所有兵器，
哦，对，我刚才讲错，不是 Tokyo D， Tokyo D 是90那一个团体，那个叫做头文字 D，
头文字 D，
对， Initial D。
然后那个 Lena 就说，嗯，你现在把你所有武器 丢远的话，嗯，那我就愿意下来，嗯，然后那个 Roman 就拿那个两个锤子，然后那个刀都丢很远， Lena这个时候就下车，从屋顶上下来，嗯，这个地方有让我有点小小的 confuse，嗯，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们在现在我们根本都没有在这个情况的人，嗯，
你不知道那个混乱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那个混乱，而且你知道他头上都是血，嗯，他很已经快没有力气了，嗯，所以我相信他可能在那个 moment 他已经无法了，你知道吗，嗯，而且他已经在这个车子上的屋顶已经
僵持很久了，
没错，嗯，然后这个 Roman 还拿那个 Lena 的帽子丢给他，嗯，然后就是表示说你用这个可以止一下血之类的，所以他会有一些，嗯，突然间会有一些善意的一些动作，嗯，你知道吗，嗯，会让你很 confused 他到底是好还是坏。
But that's people.
Yeah.
People are not black and white.
Yeah.
Yeah. Like 人就是没有，其实故事是黑白的，嗯嗯，可是故事是一个其实很不非很非人性的一个，我要怎么说，故事不是非人性的东西，故事是每个人类都必须跟自己讲才能有生命的这个事情，可是现实生活中它并不是真的像一个故事那样子的，嗯，对啊，就是它比故事远远的混乱，
而且有一些很奇怪的人性的东西会出来，
它不是，它并不是就是那么单纯的好坏面这样的东西，嗯，
So Lena 接下来呢，嗯，他就坐上那个 Roman 的车子上，嗯嗯，然后他坐在那个副驾位的时候，他整个就是已经奄奄一息了，然后刚好有另外，因为他们现在所有那些在那边附近的，年轻人，在钓鱼的年轻人都已经通知彼此说里面，要找这部车，然后就刚好有另外一部车看到 Lena 在窗外面，他已经在用手挥他们，可是他已经整个身上都
是
血，
可是 Roman 不知道他在招呼他们这样子，
没错，对，但是他可能也知道，可是他可能在那个当下他已经不知道要
做
什么 what to do， 对不对，然后 Lena 这样子就是在挥他们的时候呢，那些年轻人他们吓得吓死了，然后也打电话给那个休息站的老板，然后就说我们等下怎么办怎么办，然后那个休息站的老板说你就跟着他，然后就围绕着他，然后刚好 BHS 车子还有这个新的车子就是围绕着那个 Roman， 那 Roman 他就知道他 没地方可跑了嘛，所以他就停下来，然后这个时候 Lena 就直接从车子就是下来，然后冲出来的时候那个 Roman 还说 Come back to the car， 你回到车上，然后 Lena 说他看 Roman 的表情，他说Roman 就是有一点不知道他要怎么办，就是突然这样捂住那种感觉，
变成好像他是弱小的人，
没错，然后 Lena 就说就心里想我当然不会回车上，然后前往那些就是年轻人的车子，然后那些年轻人看到 Lena 的时候他们还不敢去帮他，因为他们还看不出来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因为他都是血，你知道吗，就是他们就是有一点自己也害怕，所以就是他心里想说他们怎么都没有来帮我，
好可怜，
对，超 非常非常可怜，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故事就是，Roman 他就直接开走了，然后他想逃跑，可是警察还是就是成功的抓到他，所以这个是这个故事的好消息，然后，Beatrice 跟，Beatrice 跟 Lena 两个都被送去医院，然后两个都是没有事，到现在他们还是好朋友，然后也是会持续，可能 Lena 会飞去巴西啊，还是，
找彼此，
对，他们还会找彼此，然后这个
革命情感
、真的是革命情感，然后这个主持人也问他们说那你们会觉得澳洲很恐怖吗，他们说这个不是澳洲的问题，这个其实这个事情可以发生在任何的地方，这个也不会影响到我们未来想不想去就是其他国家去玩，他们还是会做这件事情，但是 Beatrice 他也有承认说他现在夜晚的时候他就不敢出门，他有一些这方面的
创伤 PTSD，
对啊， which is 我觉得非常的理解，
症候群，这是症候群，
对啊，然后这个后来，那个 Roman 他是有被罚17到22年，17年是完全不能有假释的可能性，但是，就是18年，
十八年
之后他就可以有假释，申请假释这个顺序，然后他其实 以前他好像有人看过他有带另外一个背包客，一个女孩子，在那个休息站的老板有看过，可是他有发现就是回来的 路程他又 Roman 又有去那个休息站加个油，然后他说他没有看到那个女孩子，可是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去
报案
对，
那可是那个女孩子应该是有下文吧，
就是不知道，因为你知道很多背包客可能他们Who knows 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有非常多这种失踪的这种案子，永远不知道那些人到底去哪里了。对。
Well, I'm glad those two girls are alive.
你如果看这个，你看这个影片，他们两个都很勇敢，很漂亮，然后又很健康那种女孩子，然后你会觉得他们，你会看不出来他们曾经有发生过
这
种事情。对。
有一些人的求生意志真的很强，对，然后
我有的时候会
live to tell the tale.
Yeah, 我有的时候会很无聊的去想象，如果是我在那种情况，我到底会是有什么样的反应，对，还是如果今天我是在一个恐怖片里面，我的角色会是排顺序是
谁
会先
死，什么时候被杀掉，对搞不好你会那个
生存者吗？
对，被逼到最后大反抗，哇！
然后从那个坏人出来，然后你说我变坏人吗？
对，你把坏人都杀掉这样子，然后你就满血的站在最后，
太恐怖了。
对，
好了，该你了。
我今天要讲的是一个日本90年代的故事。
OK，
有一些人称为这个事件叫做神户连续儿童杀伤事件。它一个更有名的名称叫做少年 A，
OK，
少年 A 的故事，然后我们就可以先说事件好了。
嗯，
那这位人士呢，他第一个犯下的事件是在1997年的2月10号，在差不多下午4点左右呢，他在神户市的街道上，就是有两名国小女学生被这位少年 A从背后用锤子攻击，然后其中一个女生是重伤这样子，然后其中的一个女生呢，那时候就是有看到犯人是穿着西装外套
啊，
对，她穿着西装外套呢，但是手里是拿着学生用的书包，然后就是这个女生的爸爸，像少年 A 那时候他读的国中，就是跟他们要了，就是这个就是请他提供所有学生的照片，所以那个女童可以指认出犯人是谁。
嗯，
可是学校却有一点好像是用就是警方来回答，就是透过警方，然后拒绝了这个父亲的要求。然后父亲呢，就像警方就是。提出就是被害报告，然后他就是再跟他们要了这个指认学生的照片，可是还是没有就是得到答应这样子。然后，那当然那时候社会对这个事件的反应，就是学校处理的反应，好像根本是在保护他们的犯人，因为我觉得可能学校他们有校方的压力，会觉得说啊，我们不能让学生的照片都被父亲指认，因为你知道日本人是一个非常羞耻性很重的社会，
其实各有他们的一些立场，
对，他就会觉得说啊、哦、like, 这样会造成学生跟家庭的不便啊，或是可能 家庭方会找他们麻烦之类的。 anyway， 第二个事件呢，是在3月16日的中午12点25分，这位少年 A 呢，向一位就是国小的就是女生，她名字叫山下彩花，就问她厕所在哪里。然后这位山下彩花呢，就把她带到学校的厕所，然后这个少年 A 就对这个女生说：“把脸转过来吧，我要谢谢你。”然后他马上就用铁锤攻击女童，
no!
然后她就逃走了，
就直接打就逃走。
对，然后之后山下就可能就是他被找到受伤，他就送往医院。然后这个事情发生在3月16日嘛，那11天后在3月27日，他就是因为脑挫伤然后就走了。
啊，这小女孩是
就是、对，就这个山下彩花是他就走了这样子。然后呢，在就是
that makes me 等一下，我好生气哦。
对，就是
我超生气的，我听到这种东西我会很生气。OK， 好 ，OK， 继续。
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在3月16日的时候，案发是12:25嘛，然后在12:35的时候，少年 A 就是在打完女童，他逃离案发现场的时候，差不多在200米外，他被一个就是这个山下彩花的同校的一个女生也是看见，然后少年 A 他就是拿了小刀，差不多13公分长的那种刀子，就是看到这个女童，就是目击到她，然后就刺向这个女童腹部。然后这个女但是很有幸的是她痊愈了，但是就是负伤，差不多2个星期后才痊愈这样子。
That's good。
对。然后呢，在5月24日，同一年，就是差不多下午1:30过后，
感觉那个时间越来越紧凑哈。还是从一开始
？Actually no， because the first one happened。第一个事件是2月10日，第二个事件是3月16日，
okay，
然后再过了2个月以后，5月24日是第三个事件。
嗯嗯嗯嗯，
这个故事还蛮这个事件还蛮黑暗的，就是5月24日在差不多下午1:30过后，有一个也是住在神户市的一个11岁的男生，叫做土司纯，Jun Hase， 他就是前往祖父的家途中，与认识的少年 A 相遇，就是他们已经认识了。然后那时候少年 A 他其实就是应该在找就是犯案目标，然后他就是，其实我那时候我之前有在一个地方看到故事，是少年就是那个土司纯，他就是11岁的男生，他好像有一点点精神障碍这样子。
嗯、
好，这是我那时候听说 ，like he goes to like kind of special education classes、嗯。然后那时候少年 A 他就认为，怎么说不比自己年纪小的土司纯就是比较容易杀害，所以他那时候用一个 quote 有蓝色的乌龟，
什么意思啊
？It's just like a blue turtle, maybe it's like a toy。
嗯哼，
应该玩具吧。然后就是他这一部分还蛮血腥的，就是他就是把土司纯就是诱拐到附近的一个高台上，
嗯、
用绳子把他勒死，然后把他的遗体就是隐藏在同样的地方，然后离开。然后一天后呢，5月25日，他再回到了案发现场，然后把土司纯的头割了下来，然后他就是放入他准备好的塑胶袋，然后带走去隐藏他。
你说他几岁？
这个男生才14岁。对，然后就是在这个少年 A 后来的精神鉴定报告说，那时候他还曾经向遗体射精，即在遗体的面部割开伤口，其饮其血。我这是在，我现在是在维基百科上面找到这些资讯。
Wait， 等一下，
yeah.
So he like,
so he like ejaculated onto the body, and then he cut the face to drink blood from the open wound.
What the? Okay. What the fuck?
Yeah.
What the?
It's
fuck?
Like it's like a, it's like fiction. It's like the most.
What the fuck? 一个十四岁
的男
孩子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Oh my god!
Yeah.
Oh my god!
我那时候其实有阅读一些其他好像 serial killer 的那种童年，
uh-huh.
他们好像都有一种没有办法解释自己的暴力倾向这样子，
yeah.
然后好像就是 ，I mean， 甚至你上次说的那个 Sagawa Issei，
嗯哼，
就是好像。Oh, yeah, but I feel kind of like, I also feel kind of like, oh, like kind of sick right now.
I know. Okay, okay.
就是说，好像他们都会有一种
一个冲动的欲望，
对，就是好像他就是脑海中形容一个欲望，然后他就是觉得他一定要去实现它，或者什么。
而且他们是无法去控制这个欲望。
I mean, who knows? Like, I I don't know what that's like、mm-hmm. to be compelled to act on these impulses or to formulate a plan that you can act on. Like,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就是可以就是要真的执行这些冲动，
而且是无法去
控制的嘛，对啊。嗯然后 ，OK， 所以刚刚讲的是5月25日。
嗯哼。
5月26日呢，过了中午，少年 A 将少年 B， 就是土司纯的头部带回家中清洗。但是在同一天呢，因为那个就是土司纯他们已经就是有怎么说，就是有。report 他失踪了、
嗯、
所以警方已经对行踪不明的少年 B 展开搜寻但是没有结果然后结果好像其实当天晚上警察有访问到少年 A 就是就哦你的朋友去哪里了就是你认识这个你有看到他们、嗯、然后在隔天5月27日凌晨1至2点少年 A 将少年 B 土司纯的头部带到了神户市内的中学校门口后返回住所，然后上午6:40，那个学校的管理员就发现了土司纯的头部在学校的大门，
就是直接放在大门前。
Yeah， 然后头部旁边还有两张纸片，
嗯哼，
有点像是就少年 A 他的宣言，他的犯案宣言这样子，
写了就是 like 有一点在炫耀自己
对
做了这个事情。
在同一天呢，下午3点，警方就在学校的500米以外的山边发现了土司纯的遗体。So they found his head at the gate, and then they found his body 500 meters away by the mountains.
嗯, 嗯
，Yeah， 就是在那个大门发现他的头部，但是在学校的500米外的山边找到他的遗体。
因为再怎么样，他也10岁，他要把一个尸体这样子带过、
嗯，
他也没有办法，就是那么的远。
嗯哼，我接下来就是念他。字条里写的内容、
嗯、哼
他称自己为酒鬼蔷薇圣斗 Seito Sakakibara 酒鬼蔷薇圣斗那是他的有点像给自己的那种
名称
笔名这样子、啊、对
酒鬼是酒喝酒的酒嘛
对, 对酒鬼蔷薇圣斗然后他就说酒鬼蔷薇圣斗的游戏要开始了愚蠢的警察朱军试着来阻止我吧。关于杀人，我感到非常的愉快，好想看到人的死亡，用死亡来裁制肮脏的蔬菜吧。
What the
damn
fuck？ 哎，14岁他写得出这种东西？
用流血来裁制我经年累月的怨恨吧。然后他还留言 school kill， like I think he meant to write like school kill， but he、
uh-huh.。拼的不对，
就是他拼成 S H O O L L K I L，
哈哈，秋。可是，等一下，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一个14岁的人可以写出那么怨恨的东西吗 ？Like， 你觉得？
我觉得人类是一种，就是他是精神上。同时你没有办法他想象一个头脑的想象力与他解读事情的方式然后你也不能想象他自己的那种痛苦是什么、嗯、然后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人类的 psyche like 人类的精神是很容易受挫的、
嗯、
他可以很坚强他可以非常容易受挫然后与往坏的方向想这样子那 OK 我这边还有找到一个就是他的一个 confession
告白吗
对就是这、就是他自己写的自传里面的一些话
这是什么时候写就是被抓到之后吗还是
啊对被抓到之后、
uh-huh.
嗯他里面有一个 quote 就是说可能这篇文章叫做失去名字的那一天1997年6月28日，我从此不再是我。那是我从光明世界被永远放逐的那一天。所有原本生活上寻常无奇的一件件琐碎小事，忽然间都蒙上了一层莫名象征的那一天。少年 A 成了我的代名词。 我不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成为一个无机的符号，一个被大多数人当成少年犯罪的代表符号，一个跟大家住在不同世界里，没有一丝一毫人类情感，古怪又令人毛骨悚然的怪胎符号。
我们知道他的家里背景吗？还是不知道？有人写过吗？因为目前听起来，他真的很像是就缺少，可能 I don't know, obviously 不是专家，但是很像是缺少家里的关注。而且你刚刚讲说他带那个头回去去洗，就是如果你爸爸妈妈在家的话，你怎么可能有这个空间可以去做这个事情？还是怎么有 like 怎么有机会做这个事情？I mean, 很多这种东西没有答案， I mean, 我们不会有那个答案，只是我自己很好奇。而且他讲酒鬼这个事情，14岁怎么可能有喝酒嘛？
没有，那个应该不是，我那个酒鬼应该比较，我觉得应该是他取的名字，然后再找到汉字去对那个发音、
okay.
这样子。
Sorry, 你刚有念完那个信吗？还是还有？
哦、no, I was in the middle of it, but I wanted to because I actually never found any information on his upbringing.
Well,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很多日本人，他们尤其是如果家里环境还不错，他们可能会，因为他们很 care 面子这个事情，也许就是也有挡住吧，讲出去。
你说什么意思？讲出去？
就是说他是谁的小孩啊，还是什么的？就可能就是能挡就
挡。Yeah, yeah. But actually, I think his real name is revealed now.
Okay.
It was funny because 我之前找的时候，我之前看过他的文章的时候，那时候他的我还没有看过他的本名。
Uh-huh.
是很几年以后我再去看的时候，我才看到他的本名。
所以
他可能以前真的没有把本名放上去，因为我之前那时候想要找，我找不到的。他只有32岁的时候有出一本书，叫做《绝歌》，就是绝望的绝，然后歌声的歌，绝歌歌曲歌。然后可能在他说，就是在这本书，他是里面有表达他的悔恨，然后他也有就是细说这些犯案的过程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土之纯的家庭有很努力的想要停止他出版这本书，但是他还是
出版。
然后那时候好像也是卖得很好。
嗯，
然后我这边有找到一些关于他就是的背景，他就说好像他的成绩是非常不好的、
哦、
但是其实从他的那种信件与那种告白书来说，好像其实是好像是
蛮聪明的，
听起来是聪明的人这样子、
嗯嗯、
可是当然就是你看他的信件跟看他的名字，我会觉得那是还蛮受动漫，好像那种有很多动漫的坏人的台词的那种感觉，这样 ，so maybe 就是他想要，我觉得犯案归犯案 ，but like 他挑衅警察的这些话语，就是我觉得好像还蛮受就是动漫角色的影响的那种感觉，对啊，
有可能。
其实有一些人也有提出可能性，就是辩护律，就是就像日本有一个有名的辩护律师叫做Shojiro Goto， 我不会讲的名字。然后就是，他就是一个专门处理就是很多那种 wrongly accused， 就是被就是清白的人被错误判刑的这种 case 的律师。他也有就是他 study 这个 case 以后，就是他研究这个 case 以后也说，他觉得少年 A 是清白的，其实因为他们说可能有一些警察那时候警方那时候的证据，他们那时候在就是调查犯案的时候，他们找到的证据好像似乎是说犯案者是左撇子，但少年 A 不是左撇子，
他是右撇子。
然后 也有一些人就是就是判断说他的宣言与告白其实有很多可能用语好像一个14岁的人不会做 ，but I don't think I feel like that's an underestimation of 14-year-olds，
有点低估，
对，就是好像说14岁人不可能这样，可是我觉得大人每次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小孩不可能这样做 ，I just feel like
他们在讲他们自己。
Do you not remember when you were 14? Like.Do you not remember your sophisticated like thoughts and feelings? Like,
其实14岁
是一个荷尔蒙非常旺盛，就是非常 情绪思想上好像都很混乱的时期，所以 I don't think it's out of the question。
嗯嗯嗯，
对，然后他们就说哦，少年 A 那时候其实是成绩不好的，但是他的告白却看起来对非常的
很像不是同一个人写
的，好像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写这样子。嗯，so,
我觉得是低估。
Yeah, I think
But who knows。
对，然后我们可以我再回到那个他的
信嘛，那个
对 他的告白，他就说就是不管好或坏，不管好或坏，我没有任何地方比别人突出，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变成什么样东西的象征。请回想一下您国中时的同班同学，您一开始会想起谁？是不是那个成绩优秀、运动万能，而且长相也很受老天眷顾的班长？第二个会想起谁？是那个天生好笑、说话风趣、总是带动现场气氛的活宝？第三个呢，是那个咬了头发、叼根烟、一天到晚闹事，有时候好像咬到嘴唇一样露出一脸俏皮笑容的同学吧。
What the？
大家都到齐了，好了，现在请您再把眼睛转向教室的角落去。
Oh my god！
看那里是不是还有一个人？
Oh my god！
一个您连名字跟长相都忘了的人，您根本也忘了曾经跟他念 同班过吧？不会念书，不会运动，也不太能跟别人好好讲上几句话。走进教室时没有人会看他，在走廊上跟他擦撞时没有人会回头，没有人会叫他的名字，他在或不在都不会有人在乎，那个人就是我。这样一个无论在任何学校任何班级里一定都会出现几个的属于校园阶层里头最底层的无脸人，从那一天起成了少年犯罪的象征。对，那就是他的一个
写得好。
嗯哼，I mean, this is. I think this is from his book.
Like 长大之后
But
他讲的这些东西，真的感觉很像是他好期望，很期望人家注意到他的存在，那种感觉。Like
maybe I don't know. I just feel like I don't know how honest a person can be when you're writing an autobiography.
尤其是你已经在。
After a crime.
坐牢
Yeah, it's like
谁知道
我知道怀疑一个人是令那个被怀疑的人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的确就是说你被判刑了，然后你现在写一个自传，这中间可以修饰很多的幅度其实很大。就比如说你可能的确把自己写成一个可怜的人，但或许他真的很可怜。 But I'm just saying like 这种自传的事情 我觉得我很难全盘相信。
所以其实 你觉得就是要拿这个人做的那个事情来判断他这个人吗？
No,
还是
No, that's no, I don't think that。
嗯，
I think sometimes like 连当事人都不知道自己犯的时候在做什么，可能有一些人就是那种什么雪白的清楚， like they're crystal clear。 那但是可能自传里或许有一些是真实的告白，但有一些或许是修饰自己，让自己成为某一种故事的主角。
嗯嗯，
对 ，like a you know like a protagonist of some kind。但是我也相信他之前他告白书里面写的就是那种他累积，就是日月，就是一年一年累积的这样的怨恨，就是唯一。能用血才能去洗涤他这样的怨恨，然后他这样的告白书里面也写着说，就是他的存在好像是那么的没有，
嗯哼，
就是他的生命的体验是自己的存在好像是那么的没有。那 I felt like I was a pretty unpopular, like I wasn't a part of the popular group.But I had friends.、
Mm-hmm.
就是我小时候不是在那种受欢迎的团体里面，可是我是有朋友的。可是即使那些时候，我都会觉得哇，原来在学校里被排挤是一个多么痛苦的事情。可是我是有朋友的，他们跟我是同类，这样。So I'm not alone.、
嗯、
you know?
至少不是孤独的。
Yeah, I'm not alone. But 就是你想象一个好像感受到被排挤，然后甚至但是被排挤以外，你没有人可以跟你分享，或是你没有。可以跟人类有交际的那种欢乐，或是至少你的自我认定是这样子、
嗯、
我觉得那是一个 或许那真的是一个充满怨恨与怨气的一个世界，这样子。对啊 ，so
在某一方面很辛苦，这样子。
I mean, like 人类是很需要被认同的生物，这样子。每个人都一样，
尤其是在你想一想高中的时候，
而且对小时候，
对啊，
他十四岁上国中、高中，
你被排挤就是被那种排挤是，I mean, 初中小学那种的排挤是 like 很不饶人的那种排挤。当然，我们不希望任何人有感受到极端这种的情况以下，但是我们确实是可以多关注一下，你知道吗？就是有这种事件，我们不希望可以再发生一次这种的情况，但是我觉得就是可以避免，就是要多关心所有的小朋友。
哎，对，就是
等一下讲完这个，还有吗？这个故事还有吗
？Yeah, there's more.
有什么？你跟我，
因为他后来，对他那时候就写了那封信给警方嘛，然后那个是5月27日在少年 B 就是土司淳的头部旁边发现的纸片，然后他们就写哦、，like 他就说用死亡来裁制肮脏的蔬菜吧，用流血来裁制我今年累月的怨恨吧。
嗯哼。
然后在6月28日晚上7:50，其实他就被逮捕了，然后还发现他的凶器。然后
他们怎么知道是他？还是只是判
？Okay, so.那时候就是在他们就是警方侦查案件的过程中，就是他们那时候有怀疑凶手有可能是20岁至40岁的男性。
嗯哼。
然后其实他们这中间已经有查问少年 A 很多次了，警方有查验少年 A，
因为他认识那个嘛。
对。
B。
然后可是有一些调查员在阅读他的报告书，就是关于少年的报告书的时候，就开始对他起疑。
嗯哼，
因为少年也是3月份那个山下采花的这个案件的嫌疑之一，嫌疑犯之一，所以他们就想说，哇，他这有重复性，就是他在两个 case 里面都是嫌疑犯，
不可能那么巧。
对，所以那时候警方就对少年开始做秘密调查。
嗯，
然后加上那时候，他们有向那个少年 A 就读的学校，就是索取他的笔记 handwriting。然后二月份，就是那两个受铁锤攻击的那个女生，就是那时候第一个事件嘛，就是有两名国小女学生被少年 A 从后面用锤子攻击，其中一个女生的。因为他就是有目击到他的脸，所以那时候他就是有认出他。
嗯，
对，就是对二月受袭击女童认出少年 A， 所以警方就因此断定少年 A 跟本案有关系。
嗯，
就在6月28日，他就被逮捕了，然后就是警方有发现部分的凶器。
嗯，
然后在被他逮捕之后，其实他很快就承认了，他在3月16日杀害的那个，就是他就说：“哦，你可以跟我说厕所在哪里吗？”然后也承认他就是袭击了3名女童这样子。就是 like they arrested him about the case on June Hase。然后他也承认了其他的这些攻击。然后6月4日，神户新闻社收到一封，这是他还没有被逮捕之前，就是神户的新闻社收到一封关于案件的一个告白书。信中就是有讲说这位九尾蔷薇圣斗，就是承认杀害少年 B， 然后也承认有把他的头切下来，然后他也有承认就是有找其他人。就是其他人 遭受伤害，然后他有威胁将会有更多凶案。然后第二封信呢，就是没有寄件人的地址的信，然后邮截日期为6月3日， so that means that's probably when it was sent out。 6月3日是他寄出去的日期。然后信封里有3页共1400个字的信件，然后都是用红色的墨水写的，信上包含了6个字，就是酒鬼蔷薇圣斗。
又是他的 title。
对，分别代表酒精、死神、玫瑰跟圣徒，还有搏斗。就是，然后信件的开头是现在就是游戏的开始。然后信中就是有说，当我杀人或导致他人身体遭伤害时，我觉得自己从持续的憎恨中获得自由。我能够从中得到和平，减轻我痛苦的唯一方法就是增加他人的痛苦。我把我的生命当作赌注压在这游戏上，如果我被逮捕，我会被处以绞刑，所以警方会愤怒和坚持的追捕我。信中还斥责日本的教育制度，他写道，强迫性的教育造就了我一个透明的存在。对，然后在刚开始引起的一阵社会恐慌中，日本媒体曾将凶手的名称为，就是名称把他讲错了，他本来是酒鬼蔷薇圣斗嘛，然后他就误报为鬼蔷薇，然后这个媒体的错误 like 就让他超级生气，就激怒他，所以他在信中就说，如果你们在念错，从现在开始，如果你们在念错我的名字或在使我愤怒的话，我会将一个星期内弄烂三颗蔬菜。如果你们认为我只会杀害儿童，那真的是一个大错特错的想法。
什么蔬菜
？Like people.
Oh, people. Oh,
they call some vegetables.
Oh.、Yeah. 所以他也蛮有他的 pride， 就是还蛮在意，就是媒体怎么去讲他。
对对对。
真的好不像十四岁的一个 ，I mean， 我知道十四岁我们不能低估他们的 IQ 跟他们的想法，但是那种很像在有人嘲笑警察那种的动作，很不像十四岁年轻人会做的事情。
I don't know. I mean, like， 当然这是小说，那很多小说是大人写的，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好像。就是有一些小说在描述那种青少年的那种内心转折，包括长大的那种迷失，不知道自己是谁，然后心中有各种的想象、欲望、失望，就 it's a pretty complicated and confusing time, you know, but.Actually, a lot of kids are very smart by then. 就是在那个年纪，其实有很多小孩子，我觉得其实是已经有很多复杂的思想了，是聪明的，只是他可能还没有学到表达自己的方式。But a lot of kids are really smart at that age.
That's true.
好，然后我这边还找到一个，他在三月十六日的犯案之后，他有在日记上写：“我今天做了一个吓人的实验，来证明人类有多么脆弱。”当女孩转向我时，我便挥动了手中的铁锤。我想我敲打了她好几下，不过我记不太清楚，因为我实在是太兴奋了。然后在3月20日，她又 在日记加上，今天早上我妈说，可怜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好像快要死掉了，但是我没有会被捕的迹象，因此我要感谢神明，请继续保护我。对，
所以她又觉得有东西在保佑她。
I mean，
是这个意思吧
？Yeah, that's what it means. Like，
感觉很像他在觉得他证明他做的事情是有他的正面的意义，
就是好像这是他的命运，或是他的对，就是
他的人生目标。
Yeah, like 这是他的使命 ，or whatever. I don't know. But anyway， 基本上这就是少年 A 的大概故事，就是有兴趣的各位可以就是去网络上爬更多。他的相关讯息，但是对，这也是我那时候差不多找到的一些。
Like 我现在的我的那个情绪是又觉得很生气，他有做这些事情，但同时我会有一些部分的我会觉得有一点同理心，在于他怎么十四岁的他会有那么的
折磨的心
、
yeah.
然后导致他。要做出像这样的一些的动作，不知道为了什么，不知道是需要人家注意他，还是
I don't know. I feel like 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很基本上塑造了他的世界观这样子。那 学校是一个青少年很大很大的教育环境嘛，不只是教育，就是书本上的教育，但是是基本上学校就是对一个小孩来说，它是一个社会的缩影。So it's like 你在学校里学到的阶级的这种意识，就是你觉得哦，这个社会跟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阶级意识，所以你在学校里那时候发展的身份，其实可能会对你的自我认知有一个超级大的影响。那你可能要到年纪很大以后，你才可以 outgrow this thing，
你才可以就是
有点明白，就是说哦，我不只是我不是学校里的那个小孩子的样子，我其实有很多别的选择，我其实可以成为一个我想要成为的人，我不是只局限一个这样的自我认知里面。可是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可能到很年纪很大都还没有办法跳脱他对早期的成长环境里面的自我认知这样子。所以、学校是一个对这个超级影响大的一个环境。那所以就是对啊，我也会觉得同理，就是说 like 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想象一个人他的自我认知是一个在一个这么痛苦世界里的时候他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对， so yeah，
我们干什么？乐观面包，乐观面包，好，
正面面包，
另外一片，好，来做一个 ending，
好，
因为刚刚讲到高中、就是、初中的这个年龄，你可以讲出一个你的对于这个时期里面的，可能你当学生的时候那种的美好的回忆吗？还是你可以讲一下，就是你那
个？Oh no, I have a lot. Like，就是我不能说就是。也有什么很严重的被排挤啦，就是顶多就是国小、国中、高中各有一些，就是好像被那种好像很 popular 人，就是有点嘲笑 or whatever。
这是在美国的时候吗？
对。But I had a lot of other good memories， 就是有很多其他好的回忆，就是我从小长大的死党们，我觉得他们都超棒的，就是都是非常好笑、很聪明、很锐利的人，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跟他们一起长大就是让我的生命非常的丰富娱乐这样子。那在学校里也有可能那时候高中时候吃午饭的时候都有一群死党，就是午休时候都一起大家坐在走廊的那种教室门口啊，大家就坐在地上，然后就一起吃东西，然后就是讲很多屁话这样子。So those are all really good memories of school. Yeah.
你自己是属于，如果一定要讲你是哪一派
？I feel like I was like not part of the hierarchy.
啊哈，就是有一点是这个整个派外的人，
就是阶级的那种，
走自己的步骤。
I mean， 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就是 like not of the popular kids and like not too unpopular，
因为其实
not really yeah like just。
因为稍微
average,
我讲解一下，我们在美国的学校，我们那个派都分得很清楚。
Cliques,
对啊 ，cliques 就是谁是学校人气高的啊，受欢迎的啊，谁是运动型的啊，谁是乐队里面的那个，就是比较属于是书呆子们之类的。
对 ，band geeks。
还是谁是演戏挂的啊，戏剧挂的啊？没错，
yeah, yeah.
所以其实分得还蛮清楚。所以你是属于是
？I feel like I was like kind of a band geek.
Okay.
I was kind of in the band geek drama nerd crowd.
但你有在乐队里面吗？
不算有，我有参加早晨的 jazz band。然后可是我没有玩乐器，我只是。唱歌所以那不算是真的是 band，
蛮、
就是、
有自己的一个位置。
对，就是然后我那时候有参加演讲，所以演讲也是类似 drama nerd 那种感觉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小时候很喜欢数学，所以 it's like nerdy， 对 ，yeah
對。我是在高中的时候啊、我也有在乐队里面，所以我刚刚所谓的那些乐队的宅男。然后再来我也是有在演戏，就是我自己有参加就是戏剧系的戏剧社团
Aquapella 里面的人都是 drama nerd。
对，我们的那个尴尬美声
尴尬美声
我们的合唱团。
里面很多人我觉得都是这种戏剧性书呆戏剧系书呆子的这种，
就表示我们很 drama 啦。
对，
然后我也是，就是你知道比较 popular 比较有大家认识人气高的那个学生，我也会跟他们混，就是我觉得是因为双子座的关系，可能就是喜欢跟每个不一样的去混。然后我记得我的一个回忆是在我的最后高中最后一年的时候，就学校有说，哎，你要不要就是我们要不要提名谁要拿到最佳什么艺术人还是最佳就是运动型的，对，他们总共只有20个这个奖，然后我就是想要逼迫一定要拿到最佳创意艺术型的那个男孩，因为他有个男孩跟女孩，然后我记得就是
most artistic boy，
对 most artistic， 然后我记得当天这个提名的这个单子出来了，然后所有的人就是要开始提名某一个人嘛，然后我就故意在中餐的时候，就是到每一个桌子，然后说：“哦，所以你们要提名那个最佳艺术奖，要提谁啊？”
你好强迫人。
然后他们说：“嗯，不知道，没有想到。”我说：“哦，你知道那个我们那个饭厅里面的那个墙壁，你记得那个墙壁的人画那个墙壁的人是谁吗？”他们说：“哎，是。”我说是我，他们说哦，对对对，是你。我说对啦，没有啦，只是就如果你们要提名的话，就看你们自己啦哈。然后我就直接 fade out， 然后去另外一桌。然后那一年得到最佳艺术奖的人是我。
拉票证明是有用的，
没错，
学到了。
所以今天学到的是，你要的话，就是要自己很主动的说我要这个东西。
对
对, 对，脸皮要厚一点。
对。
然后
你就会得到
它。欢迎你们走进
暗黑森林。
See you guys next time.
See you guys next time.